博瑞环球重点股票基金，选股不从众，表现更出众。以独家生命周期选股，挖掘全球优质股票，获得李博台湾基金奖、亚洲资产管理杂志基金奖以及 Smart 致富台湾基金奖等国内外大奖肯定，是您投资全球股票的首选。博瑞投信看见不同，为您追求收益机会，快上网搜寻博瑞重点股票。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贵宾，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哈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我是 Firas。今年啊，富国岛真的非常非常的夯，各大旅行社甚至呢有很多很多的台湾朋友们都在讨论着富国岛这个旅游行程。然而呢，我自己也带过几团的富国岛，然后呢也跟几个呢领队聊过富国岛的一些行程。那其实呢，大家都觉得富国岛是一个很适合亲子旅游，那呢很适合去情侣或者是说去度假的一个行程。但是呢，如果你要在那边看一些历史啦，你要看一些呢有深度的东西，它是比较缺少的，这是我们的几个领队共同的感受。但是呢，富国岛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呢非常非常地理重要的地方，同时有很多的历史故事是我们都还没有去发掘出来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邀请呢越南的专家、东南亚文化资产讲师韵芝来跟我们介绍，到底富国岛除了这些人造的乐园、人造的岛以外，还有什么值得去欣赏的地方。欢迎韵芝。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韵芝，谢谢 Firas 又找我来跟大家聊聊天咯。
你真的很受到大家欢迎，你知道吗？
真假？
很多很多的留言都说呢，韵芝老师真的非常非常的深藏不露啊，一开口就是呢，哦，非常非常厉害的历史故事。
谢谢谢谢。
对，那因为前阵子我们聊过了越南的历史以及中越那边的一些景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往南走，来到了富国岛。因为我自己在带团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集团花大钱打造出来一个人造岛，有很多好玩的游乐园。游乐园 and 游乐园sorry 我比较肤浅一点啦，所以我当下真的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单身男子来，对，因为我没有小朋友嘛，所以我就比较不会去喜欢这样子的亲子的乐园哦。可是呢，我跟韵芝老师聊天之后，我才发现说原来这个地方有好多好多东西可以看哦。
对，就看你要不要去挖，因为它的整个旅游界面的建制都是 focus 在休闲度假上面。那像你刚刚说它是人工岛，其实听起来好像是什么人造出来的一座岛，
感觉跟杜拜一样，有没有？
是什么 人造藻礁还是什么的的确，它大部分的游客现在去接触到，你在网络上搜富国岛，它跳出来，因为其实老实说了，大家都只看那个搜寻出来结果前十条，再往下不会去看。
对，第二页、第三页大概就不会过去了，
就不会管了。然后你说如果还要用什么英文去搜，还要用越南语去搜，更不可能。
是，
对，所以大家对它的印象就是哦，就是网美会去打卡或者什么地方。那我之前对富国岛的印象也是，它就是一个所谓的全包式旅游。疫情前的时候
哦，所以疫情前的富国岛就很夯啦。
对，之前是走比较高端的全包式旅游
，OK，
就是你只要住进那间度假 villa， 你就完全不用出来，你不用跟当地有任何互动。所以后来搞到说什么，哎，现在可以自己买飞机票过去，然后住旅馆还要自己找景点，我就打了一堆问号，就我怎么不知道有这种事情？哦，然后后来就是接触到疫情后的这个游程，我才知道哦，现在已经开始慢慢有各种不同的走法。
对，而且你自己也带过富国岛的团、嗯、所以你也知道说、大部分的旅游商品现在是怎么去包装它的。
对，原则上就是完全 under 在太阳集团下面开发出来，你刚刚说的
乐园乐园乐园啊，顶多像个动物园。
哦，对对对对对，这些都是所谓的那个标准化流程，然后走完这个流程就可以
搭飞机回台湾了。
可是很可爱，就是在我们的那个行程里面有一天是自由活动，其实有一天半的自由活动。
嗯，
于是呢就有团友就问我说，你知不知道有没有比较接地气的走法，因为每天都是乐园真的是好无聊哦。就他自己带小孩，自己都说很无聊、
他自己这么觉得啊。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说。
对，就是很年轻的，大概30出头的一对年轻夫妇。
OK，
对，然后我不知道该说还是不该说。对，因为我们去看一个地方有没有比较 local 有趣的市集，一定先去看它的庙在哪里。
哦，为什么？
对，因为有庙就有庙口嘛。
哦，对对 对，
对，有庙就表示这边有古老的人群的聚集的村落或是市镇，那当地会有非常蓬勃的一些
商业活动、
对，明星百态等等。加上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要过农历新年，所以其实是有很多的活动正在发生的、哦、可是如果你完全走乐园，你没有把眼睛转一转去看一下旁边的人在干嘛，你可能完全没有感觉到。
对，就忽略掉了、嗯，
对，你看到那个庙之后，你就会知道哦，人们怎么围着这个庙生活，这个村落是怎么形成。因为它是岛嘛，岛最重要的经济活动是什么？
渔业啊。
渔业，对，你就会看到渔村，看到船只怎么进进出出他们的港口等等的。如果你对于接地气、去体会或体验当地人的生活有兴趣的话，其实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切入点。不过当我讲完说这边有两间很古老的庙，他立刻就说啊，那不太适合。
年轻人也不逛庙。
如果是他们自己来可能会有兴趣，可是因为他们带着小宝宝、
小朋友，
对，他们说怕小宝宝被冲到
啊。对啦、嗯、这个是信仰的问题。
对，一方面是这个，二方面是你也知道老城区或老聚落它的那个道路会比较乱一点。
嗯，
你要推着婴儿车走是很辛苦的。
是，
而且通常去参观这些庙宇之类的你还要走楼梯嘛。
对
对，所以就变成又不适合了。
那这样子听起来呢，走这种深度的参访大概适合背包客。
对，比较适合背包客。
哦、嗯、所以我们今天这集节目就是要变成是富国岛如何背包旅行。
对，如何走出你个人独创路线。
OK、嗯、好，因为呢富国岛呢它跟台湾其实是有一点点关系的，
跟中华民国关系很深。
哦，怎么说？
就是在大概1949年的时候，不是台湾就变成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撤退的一个台对的一个地方嘛。对，就变成中华民国在台湾。但同一个时间有另外一支队伍，他也是撤退、
哦、
但是他是撤退去越南
啊，就跟泰国的那个美斯乐是一样的概念，
类似。就是那个时候国军都在很急速的在往外撤，所以你靠近哪个边境你就往哪个边境撤。
哦，
所以就是有一支就是从那个广西那边往南走，那就来到所谓的北越。1949年那个时候北越应该说现在的整个越南都 under 在法国的殖民政府下面，那加上法国因为跟中华民国是同盟国嘛，所以就理论上法国要想办法安置这些撤退到越南境内的国军。
对，
嗯，那一开始他们就是先在北越给他们一个地方住，那当然人撤退不会几万人都同时来到，他一定陆陆续续下来。那在北越那边因为法军又跟当地的越共正在打仗，
哦，也很忙啊。
对，也很忙，所以就有点照顾不了他们。于是就是两边都在那边讨论是不是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不要再待在一个这么混乱的地方。那于是呢这一群国军又被往南慢慢的撤，最后撤到富国岛，
就像烫手山芋一样被丢到富国岛。
被丢过去。对，可是这个很有趣哦，因为其实我觉得它是一直不断的历史重演。 我们在上一集的时候不是聊到说南越的开发其实跟阮朝是有关系的嘛？
对，
因为那个郑成功的下属有个叫陈上川的将领，他就在明朝亡的时候他不愿意当亡国奴，所以就带着一批部下，就是郑成功的旧部下投奔阮朝、
哦、
就是我们讲对中越的顺化那边。那阮朝的朝廷也觉得你这么一大批华人来不太方便把你放在首都的附近吧，
哦，也怕他造反啦，
手握重军什么的，
对对对，
是，所以就 那就把你安排去南边
发配边疆
去帮忙屯垦、哦、去帮忙开发港口，
是，
对。那其实这一批中华民国国军他遇到的你可以说安置的方式也好或是他的处境也好，跟这一批明代末年的华裔移民其实也是很像，他们就被安置到富国岛去、
哦、去那边开疆辟土了。
本来也没有想过要让他们开疆辟土的，可是因为那个文明发展很悬殊，就是本来在富国岛它是一个非常非常荒凉而且淳朴的小渔村，它有几个村啊，那沿海分布，但是岛内是没有什么基础建设的，它就真的跟荒岛块没有什么两样的一个地方。那这一群国军因为人数非常非常的多，他们来到富国岛之后就分两边，一边是放在这个东洋镇上面，就是我们会去逛富国大夜市
哦、oh, okay.
富国夜市的那个地方，东洋镇就是富国岛最
热闹的地方，
对对对，最热闹，然后人口最稠密跟发展的历史最长的一个聚落。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放在富国岛的南端，那现在叫做日落小镇是吧、oh.
哦、也是用钱砸出来的小镇
对对对，就是现在去搭缆车的那个位置的那个村、嗯、那在阳东镇的这一群华人他们就觉得天哪，这里这个环境实在是太原始了一点对，所以他们就用自己的技术去搭建村落，然后同时也造桥修路，
哦，等于帮他们做基础建设，
对对对对。所以你去看到那个阳东大桥，就是跨阳东河那个大桥是国军修的，
哦，真的哦。
嗯，当然后来有再重修过，就是它有好几代的那个轮替，
对 对, 對，
但是最早的这个跨河大桥是国军修的。
嗯
嗯，然后还有就是阳东机场，就是现在的富国岛旧机场，它最早被开辟出来是日据时期，就越南也有日据时期嘛。
OK，
对啊，那个大东亚共荣圈的那个年代。
对对对，嗯、
那富国岛这边就有一个小的军用机场。那个时候日本人就是把它可能只是把地整一整整平，然后草除一除，然后就让飞机起降用，很简单的一个机场。可是日治时期结束之后，那个机场就没有人在用、
嗯、
因为当地本来的交通是船嘛，
对
对啊，不太会用到飞机。那国军就中华民国国军啊
造飞机
没有资源造飞机，他们就每天去砍木头、
okay.
然后去整地去夯实那个，用那个大的木头去杵那个地，然后把那个地给整得很坚实，让飞机可以起降这样。可是据说一直到他们撤退前，机场才刚完工他们就撤退，所以并没有享受到机场带来的福利
哦。
嗯，
就是等于是去当免费的劳动力就对了啦，
有一点点类似。但是因为他们在那边真的很努力的希望可以好好的把日子过下去，
甚至期待着有一天能够反攻大陆去。
对，所以他们就一直秉持着这种军民一家的精神在那边进行各式各样的建设。那现在其实如果你去看到那个富国岛的老兵的回忆录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口述历史，其实你就会知道富国岛在1950年代的那一段时期，真的中华民国国军帮岛上做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
哦，天哪，真的、嗯、搞不好那边有很多人都是当时国军留下来的后裔。
其实是有的、哦、对，只是说因为后来南北越统一嘛，所以这一段历史就不太能够提。
哦，所以连他们自己当地人都没有把这段故事写进历史中。
对，就是直接被 skip 掉。
Oh.
嗯，我还特别有去查，他们有一个富国岛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很妙，它就好像七八层楼高，它没有电梯， 你就得一层一层往上走。他把整个富国岛的历史都交代得蛮清楚的，可是就没有国军这一段。
哦，
嗯，
好可惜哦。
对，因为他们就是所有跟南北越分裂这件事情有关的事情是不能提的，在越南是不能提的。所以像我那个时候遇到的跟我们这一团搭配的导游，他就说他是后来接了台湾团才知道原来南北越曾经分开，是分开的
啊。他们不知道、
啊、他们不知道啊，因为不能提这一段历史、啊、
OK、
嗯，
所以其实你看嘛，这个就是政府呢，他们会用一些方式去渗透到教育，进而呢、嗯、去改变人民的思想。
对啊，你就会一直认为越南就是一直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然后关于中间发生过的一些跟全球有关的事情你是不会知道、
啊、这个也是一种历史的悲哀啊。
对，所以我会建议如果说你真的对富国岛这个地方很好奇的话，那个富国岛博物馆是可以去的
但是你说的一些历史都被磨灭掉了
就看他们保存下来什么，
是
然后他们没有保存下来的其实还是可以从其他的一些资料找到。比方说大家知道高雄有个澄清湖吗？
对，
澄清湖中间有一个富国岛哦。
真的啊？
对，
它跟这个富国岛有关系吗？
有，因为这些中华民国驻军他在最后有被接回台湾
啊。
那接到台湾来之后，他们就驻扎在高雄这一带，就澄清湖附近的这一带。于是呢，就为了纪念在富国岛生活过那一段岁月，所以就把澄清湖里面的一个岛命名为富国岛。
哦，原来如此。
嗯，
真的是没有想到，原来台湾跟富国岛的关系呢是这么的复杂。
对，所以其实还蛮密切的。
是，而且呢，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就是说富国岛它是一个人造的岛，但其实富国岛也是一个神造的岛。
你说它是人造的岛，我真的会有一种它是用那个什么水泥砖块叠起来的一个岛的感觉。没有啦，它的形成就是很典型的东亚海域的岛屿，然后它有那个火山运动啊什么什么什么地壳板块的运动造成的，所以它不是像我们刚刚说沙特阿拉伯那边什么杜拜那些的人造岛不太一样。它只是说运用它那边水清沙白的这个特性，然后去现在开发成度假村神之岛。对，那因为它的这个历史非常的源远流长，然后它的地理位置很微妙，你仔细的看它在这个地图上的位置会发现，嗯，它真的是越南的吗？它好像离柬埔寨更近耶。对，所以可以说它就是越南最靠西边的一座岛屿。那它为什么会被分到越南去？其实这中间当然还是有一些历史上的纠葛，不过就可以从这个地理位置上知道说过去有非常多不同的族裔在这边生活。
嗯，
对，包括高棉民族嘛，就是现在柬埔寨的主体民族，然后再来就是华人。因为就像我前面讲的，阮朝刚开始的时候不是就有一批这个明代的移民
哦，对，郑成功的部下，
对，他们陆陆续续就有很多从明朝逃出来的这些不愿意成为清代亡国奴的人，他们来到越南之后当然也参与了很多越南的内斗哦。那其中有一些呢就在战争当中就去开垦现在柬埔寨跟越南中间的一块区域，那那个区域就是富国岛的正北偏东方一点点的那个位置。那那个地方在越南历史上叫莫朝，莫就是莫少聪的莫，然后加一个耳朵，右边的耳朵。这个莫朝虽然说它是，如果我们在讲东亚历史发展，尤其东南亚区域啊，台湾很喜欢提到说那个华人建立的王国哦，比方说在越南就是这个莫朝，然后呢在马来西亚、印尼就还有另外一个客家人建立的王国叫做蓝帆公司，他们就会被一起拿出来相提并论。那当阮朝的这个开国皇帝，他也没有当皇帝之前，他流亡的时候，他流亡到富国岛来
哦，所以他的富国也跟富国岛有点关系，
有点关系的，有点关系的，就是说富国岛这个名字本来不叫富国岛啦。
哦，嗯 ，OK， 所以是跟那个富国是有关的吗？
对，是有关系，但不是那个反攻富国的那个富国，是富裕的富。
OK，
那这个是跟阮朝这个开国皇帝他到了当地之后，因为他就驻扎在这里，然后接受这个莫朝的帮助，然后同时跟西边的暹罗求助。 就在这里有很多的心机，最后他成功的去创建了他的大一统朝代之后，为了纪念这一段岁月，然后有一些帮助他的人，所以就用了好像是其中一个功臣的名字叫富国，所以就把这里叫富国岛。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
而且因为他受到富国岛的照顾很多，所以在阮朝时期富国岛的那个海洋有关的贸易有关的关税是全部是超级优惠。
哦，也算是感谢这群帮助过他的人。
对对对对对对，就有一个回馈的政策。好，回来继续讲为什么它是神造之岛呢？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历史这样子一路这样子扯下来，是不是觉得哎，阮朝，但是不是好像在阮朝之前没有什么人类活动？其实不是，就是阮朝我们讲说它是1802年开始嘛，19世纪初开始的一个朝代，可是在更早之前，这里不是前面讲到说它有很多不同的族群嘛？
对，
那不同的族群来到这边生活，是不是都会带着自己的祖先神？
哦，对。
嗯，那这些祖先神呢就来源非常的多元，其中现在在当地香火最鼎盛的两座庙宇就都不是越南人的庙。对，那两座庙宇呢当然我们现在去看上面都是写着越南语哦，那是因为后来全国统一要用现代的越南语，所以好像看不太到以前的痕迹，可是你仔细去看它的那个什么神主牌位等等，其中一座庙呢是拜这个祖玉娘娘。来猜一下祖玉娘娘。
哦，生玉。
嗯，不是那个玉，玉是那个玉石的玉。
哦，祖玉哦，这个有点难想。
有点难想，好，没有关系。越南是一个母神文化为主的一个地方。
对，
就是在中国的系统里面是不是都是拜男性神子为主，可是在越南呢就是以拜女性神祇为主，所以来到这里的民族其中有一支就是占族。
对，
我之前有介绍过占族吗？
有
齁，就是中越一个曾经非常非常辉煌的王国，那他在大概16世纪17世纪的时候被这个阮族灭掉了，就是阮朝的前身。
对，
那这一群逃出来的占族人就跑去很多很多不同的地方嘛，有的跑到柬埔寨啦，有的跑去海南岛啦，有的去了马来西亚啦，巴巴巴。那当然也有一支就来到了富国岛。那他们来到富国岛的时候，其实岛上真的没有什么人烟哦，就只有零星的渔民。那这一群占族人呢，就在那边设了一个小小的神龛
哦，纪念他们的祖先。
对，纪念他们的祖先。那这个神龛拜的神是谁呢？叫做中文翻译叫杨婆那家。那这个杨婆那家就是占族人的共同的母神，就是他是所有占族人的妈妈就对了。
嗯，
那这个妈妈的神话也蛮妙的，她是诞生于海潮之间，
就跟海神一样的概念。
对对，她是海神没有错。但中间又经过阮氏王朝，就是前面阮主时期有一些改造，就把他们原来的神话改掉。
神话也可以被改掉？
对，神话也可以被改写，你就知道这个政治的力量有多大。对，这个神话被改写成什么版本呢？说杨婆那家哦，还帮他改了个名字哦，把原来的名字去掉，变成天衣阿娜掩玉妃，
有点难记。
对，封给他一个妃，就有点像是妈祖娘娘被封为神妃。
对 对, 對，
后来变成
天后娘娘。
对，天后娘娘，她的那个神格一直不断往上走。那一样的做法，他们那个阮氏就封了这个杨婆那家，封为天衣阿娜掩玉妃。而天衣阿娜就先不管了，她就是一个外国名词。掩玉妃，掩是演戏的掩。玉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玉石的玉，然后妃就是妃子的妃。那这位天衣阿娜掩玉妃呢，就这个阮朝文人帮他创造了一个神话，新的神话，说他呢本来是个仙女啦，然后就因缘际会就来到凡间，被一对老樵夫的夫妇收留。怎么听起来很像拇指姑娘的故事，
也有点像桃太郎的故事。
对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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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就被一位老樵夫收留呢，就抚养他长大。那但是他从小好像就会有一些神仙法术，那加上他非常的怀念自己的老家，当他大概长到16、17岁的时候，他就拿石头跟植物就布置成一座假山， 就是像是蓬莱仙境这样的假山。那这个老樵夫看到了，就狠狠的骂了他一顿，说女孩子不应该做这些事情，
做这些粗重的活。
对，就你应该好好在厨房里面煮东西啊，选女工，你怎么可以去搞这种土木建设？对，那这个小女生就被骂之后就很伤心，于是就连夜她就出海了。就有点类似离家出走的概念就随顺着这个洋流往北漂哦，漂到了中国，然后就遇到了一位中国王子，就跟这位中国王子结婚生了小孩。但是在中国那边又有点不知道是夫妻闹不和还是怎么样，就是相处到最后就越来越关系不好
啊，可能是新住民一样遇到的问题。
对对对，是文化适应不良，应啊，然后观念也这个价值观不同，于是他就带着他的一双儿女，有说是一男一女，有说是两个都男的，对，反正就是在没有告诉老公的前提之下，他又再一次离家出走了。
他真的是蛮任性的
就是老娘要怎样你管不了我，
对，
所以他就又回到他成长的地方。那因为他是仙女嘛，所以其实他要躲起来是很容易的。那这个中国王子就非常的阿爸，就带着军队来，海军就来到他的太太生活 的娘家的这个城镇，然后对那里的村民严刑拷打，就是逼问说到底他老婆藏去哪里了，然后把他交出来之类的。结果呢，这个主玉娘娘就非常的生气，就连夜降下巨大的石块，因为中国王子他们是带着船舰来的嘛，
对，
就把这些船舰全部砸沉。
哎呦哎，也是蛮阿爸的，
也就是你要这样残暴的对待我的
村民，
我的邻人们啊，那我就残暴的对待你吧。于是就在那边就形成一片礁岩。就是天上掉下来这些石头就变成一片礁岩。那如果你现在去芽庄，就是越南有一个也是度假胜地了，现在
對
你去芽庄去看这个占婆的塔，它也是供奉这个央婆那家，它的这个塔的前方的海域就有河跟海之间啊，就有一片乱石，据说就是当时这个主玉娘娘降下来的大石头堆成的。
哦，这么神奇。
对，其实这个神话故事跟当地的人文风土是有关系，所以你来到富国岛之后，你沿着这个杨东河，就是杨东现在叫杨东市啊，杨东市最重要的那条河，来到出海口的地方，你也会发现诶，那边的海岸不是通常大部分都是很漂亮的这种沙滩吗？就刚刚好在那个河口有一片乱石。
哦，就是这个主玉娘娘当时把这些船砸沉的地方。
他们也不能说复刻，他们找了一个跟当年在芽庄很像的一个地理位置，在这片乱石上面就盖了一个小庙供奉主玉娘娘。
哦，也是人造的。
那个石头是天然的。
哦、okay、
所以就是天然的一个环境，刚刚好跟芽庄那边很类似，所以就用这样子的方式重新的安置他们的信仰。那当然这个信仰跟当地的其他村民是没有什么，本来是没有什么关联的。
对
对，可是因为当地都是渔民嘛，所以他们就常常要出海捕鱼啊，那遇到海上的风浪也是常有的事情。就在有一次，就在这个主玉娘娘的庙刚盖好没多久，就发生了非常大的一个暴风雨，就很多人死在海上，那只有一群人幸存下来，就是他们飘到这一处礁石，就是攀着这个礁石就活下来。于是他们就相信是这个占族人的庙显灵，然后保护了在这边出海的渔民。
哦，就等于是娘娘显灵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香火就立刻就变得非常的旺。一直到延续到现在，这个主玉娘娘的祭祀都还是非常非常的兴盛。那据说，因为我没有亲眼看到了，因为时间太早了，就是渔船出海之前都要来这边先拜拜。
哦，包含现在渔船出去都要拜。
对对对对。
哦，就有点像是林默娘的概念嘛，就是
很像很像，
就会祈求这个海之女神保佑我们一路平安。
没错没错，所以我都会觉得哇，这个天衣阿娜的这个信仰，她来到佛岛之后，就整个跟我们认知的妈祖娘娘就变得非常非常类似。
怪不得是神造之岛。
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主玉娘娘庙旁边有另外一间。就走进去就看到神农两个大字。
是神农大帝的神农，
我本来以为应该是
哦，尝百草那个，
对，但是实际上又是个女神，
诶
诶，
好难想象，
对啊，就我就觉得诶，这中间有很多的就是很多的概念混在一起，后来就去查他的资料到底是什么。那个庙也是他可以抽签啊，就第一次看到那个越南文写的签文也是蛮妙，一整柜这样，然后旁边有一个啤酒餐厅，就那边变成当地人很开心看夕阳跟喝啤酒跟去玩水的地方，对 对还可以来抽个签，对，那边香火也是非常旺。那到底写着神农是要祭拜谁呢？我去查之后发现，哇，觉得从头到尾跟神农没关联
哦。所以他姓农吗？
没有就这里的女神呢，据说是第一批来到岛上发展农业的一位女士。
OK，
那据说是个高棉的公主。那我们如果有接触到柬埔寨历史，大家就会知道，她就是一个不断在内战的一个历史。所以这个高棉公主呢，为了逃避政敌的欺凌，所以也带着她的下属来到富国岛。那来到富国岛之后呢，他就引进了牛只，引进了各式各样的农耕技术，所以现在富国岛上的农业之始是从这个高棉公主开始的。
哦，所以等于是当时从那边逃难过来的时候带过来的知识。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富国岛的发展，有没有？我们现在已经听了三个逃难的故事了。
对，整集都在逃难。
对，它有一点像桃花源。嗯，对，就战乱的时候，大家为了避祸躲到这个岛上来。那这一间庙现在之所以香火鼎盛，除了一方面是它跟农耕有关系，那农民会去拜以外，再来就是那边好像很流行彩票。
哪里都很流行彩票、
哦、台湾也很流行吗？我的问号啦。
台湾不是还有一大堆什么运动彩票什么的、
哦、对，类似就是大家会去求签，然后去求那个号码。
对
对，所以这是他现在香火很鼎盛的其中一个原因。嗯，那这两座庙就在隔壁而已，所以如果大家对于想要接地气有这样的兴趣的话，很建议大家可以往这两座庙附近探寻。
对，顺便去抽个签，然后顺便去买个彩票
去买个彩票，门口就有卖彩票咯、嗯、对啊，那旁边的这个沙滩是我们都说它叫无料点，不用钱的点、哦因为你去玩富国岛大部分都是你要付费才能够进去的，这种很已经很人工造景的环境，但是它真正很天然，就是当地人会去玩的沙滩就在这两座庙中间。
哦，
嗯，
那也是提供给大家一个选择啦。
对，然后它还有因为它是那个阳东河最重要的出海口嘛，所以它有很长的一段堤防，你可以走到堤防的最底去看夕阳。
对，所以其实那边也并不是只有什么 beach club 可以逛而已
我反而没有逛 beach club、欸、
很多
对，因为 我个人对于晚上去喝酒没什么兴趣，对，所以就用很少很少的时间就去走了这几个地方。
对，那另外呢、嗯、富国岛那边除了渔业以外，其实它也有很多蛮有名的特产，像是鱼露啦、嗯、还有珍珠还有胡椒。
嗯，对，当我跟朋友说哎、欸，我要去富国岛的时候，我身边很会做越南菜的朋友就立刻跟我说帮我带鱼露回来。
为什么？
因为富国岛的鱼露呢是越南最顶级的鱼露。
哦，是这样子啊。
并不是随便什么富国岛的鱼露都很顶级，而是富国岛的鱼露它很像
鱼露界的 LV。
嗯，鱼露界的
爱马仕
葡萄酒。
哦，
嗯，它的鱼露是分度数的。哦，你用橄榄油来理解也可以，会比较贴切。
哦，初榨。
对对对，它有分初榨和再榨。
对，
那最值钱的然后味道最鲜美当然就是初榨，然后要45度以上。哎，你猜一下这个度是什么度？
温度吗？
不是
不知道，
有时候是氨基酸含量。
哦、okay, 嗯、某一种的比例就对了。
对对对，就是它的那个鲜味的来源的这个含量成分最高的。
OK, 所以就越高越贵。
对，45-65这样子一路上去，那等级越高它就越可以当做单纯的蘸酱，完全不需要调味。我们平常在台湾吃到的鱼露都是你调了醋跟辣椒跟糖的，
它就是某一种调味料而已。
但是它的那个鱼露的鲜美就保存在那个初榨黄金一般的液体里面。
哦，怪不得我之前的导游都一直推荐我们可以买他们当地的鱼露。
你有去参观鱼露工厂吗？
可惜 Zanandes 没有去。
没有齁，对，因为台湾团通常不会排这个行程。
对，
因为台湾本来就不太习惯吃鱼露。然后再来就是鱼露它没有办法上飞机。
为什么？我可以托运吧？
就如果你要托运的话，反正我觉得说法很多，有说你要把它包得很好，而且那个即使包得很好，他在机场还是有可能会被，就是 X 光机过的时候还是会被抓出来，因为就是怕它破裂
导致，味道很臭，
对，就有点像榴莲不能上飞机的概念。
哦，
对，
原来是这样。
然后再来就是据说有的航空可以，有的航空不行。
了解。
那大家最常搭的那个越捷是不行的。
哦，可惜了。
我就试着想要带回来，后来发现一个办法，就是我们不是每个人有随身100ml 的那个液体吗？
我懂了。
对，那他要你完全密封，然后要在那个100ml 的这个
啊，买小罐的。
对，你要买很小罐的。他就是有出那种一盒里面全部都是75ml。那你这个75ml，如果你去的人多的话，就可以大家每个人分一瓶帮你带回来。
哦，这个就是纯粹为了要能够上飞机而发展出来的容量。
对，就也有这种，这个你去金刚超市买就有。
OK，
对，这个是一个。那再来就是刚刚提到的珍珠。我知道现在台湾大家对于进站这件事情是非常忌讳。
其实还是要看你自己这个团的价位啦。就是有一些低价团它摆明了就是会进站。那这个东西呢，消费者你在购买这些商品的时候，你自己也要心知肚明啦。
对，可是我就很好奇这个进站的定义是什么，是只要它有卖东西就叫进站吗？那去乐园，乐园也是要买很多微博的东西不是吗？你至少要吃饭什么的吧，那为什么不叫进站？
其实你讲这个真的是有一点点不好去定义它。因为像我们在土耳其也会有一个地毯学校。那当然地毯学校最后就是会有这个纪念品区。
对，
就是让大家挑选的购物的地方。对，那在我们的一些旅游的行程上面，有的会把它包装成是地毯学校的参访。但是呢，它也算是一种购物站的行程。
对，我之所以会有这种疑问，就是像比方我自己在介绍柬埔寨的时候，我都会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国家博物馆以及吴哥博物馆的卖店。
为什么？
因为所有最好的东西都在那边啊。
啊，因为博物馆出产的东西比较精致，
它是国家认证的，所有顶级的工艺品都在那里啊。所以如果你是自己是喜欢工艺品的，或者是比方你想要支持当地的柬丝，柬埔寨的丝绸，当地的这些非常在地经济的手工艺的话，你就是要去这些地方才你才支持得到啊。
我觉得它会被定义成是购物站的原因是因为呢，导游都会有抽成跟分润嘛。
哦，那如果没有的话，其实你要不要买随便啊。
对
对啊，就 up to you。
对，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说导游有很大的一部分收入是从购物站来的。那大家会很抗拒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东西如果再被导游的分润给加上去的话，就会变很贵，
而且再加上强迫推销的感觉吧。
现在比较少强迫推销啦。对对对，早期蛮常听到的，但现在的台湾客人比较不能够接受被关门了。对，所以现在的一些旅游商品也比较少这种强迫购物了。
好好，为什么特别要去谈一下这个到底算不算进站？是因为当地有一个地方叫珍珠博物馆，它真的就是珍珠博物馆，
但是它最后也是有一个销售的地方。
对，因为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叫做产业遗产的概念。产业遗产在台湾最有名的是什么？九份跟金瓜石。
对，
那当然你现在没有办法去九份跟金瓜石买煤跟买金，那是因为已经被挖完了。那在其他地方其实也有这种产业遗产，像那个石见银山，日本的石见银山，它就是产银的一个博物馆。那在富国岛的话，它就是有一个珍珠博物馆，因为当地最重要的利润最高的一个产业就是珍珠。
对，
那这个珍珠博物馆呢，就是有其中一个生意做得非常大的珍珠商人，他也是华商去开设的，他就把他从一开始起家的那艘船， 然后包括他这一路以来这几十年来打捞到的所有的水底的文物等等的都陈列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所以你走进去这个博物馆，第一个他先告诉你珍珠相关的知识，然后如何取珠，如何去辨识珍珠，然后去看他们会在海底捞出来哪些东西等等的。那我就看到大量非常非常珍贵的文物啊，尤其是你知道整个东亚海域哦，尤其在珠江口以南每一条大河每一个海峡的海底都是无尽的宝藏。那它捞上来的这些大部分都是暹罗在素可泰到大成王朝时期就非常兴盛的这些陶瓷器，然后还有越南在明代的，因为明代海禁嘛，明清的时候海禁发展起来的这些陶瓷器，你可以看到它品相非常非常多，然后整个脉络很清楚的在那边一个一个一个展区的陈列。所以我真的觉得那边是宝库耶，如果你对于整个水下考古或者是海洋文明的发展有兴趣的话，那当然你也会接着走走走就会看到他们是除了采珍珠以外，珍珠当然是有所谓的野生的，然后也有养殖的啦，那他们就是海水养猪，现在是海水养猪。除了了解这个部分以外，你也可以了解到说那个砗磲工艺，就是有一种很大很大的砗磲背，他怎么样把这个砗磲被加工成这个佛教的七宝之一的这些很重要的法器。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是可以看到整个富国岛产业面很重要的一个生态。
你这个让我想起观光工厂。
哎，对对对对对对，它其实是观光工厂没有错。
对，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一个产业在那边的一些历史故事，以及他们的一些在每个不同时代他所展出的东西。
没错。
然后最后呢，就带你去买东西。
没有带你去买东西，就是它有一个贩卖的楼层，没有错。然后那个楼层也有很多的工艺师根据客人的需要去定制珍珠饰品。那首先这个博物馆它是不收门票的，
嗯，
然后再来你到了那个楼层你不买东西你要离开你就离开，
那其实蛮不错的耶。
对啊，就我觉得不需要特别为了避讳进站不进站而把这个点 skip 掉，这是很可惜的。
对，因为其实台湾人对于进站都会有一点点抗拒啦，坦白讲是这样，因为也是怕自己会被强迫推销啦，或者是觉得自己不想把时间浪费在买一些自己并不想要买的东西上，对，所以大家对于购物站还是会有一点点抗拒的。
对啊，可是就是我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它是一间博物馆，它有卖店，然后它是富国岛唯一一个国家许可可以合法贩售珍珠的地方，那边的珍珠也都是品质保证，你不会买到假的东西，你不会买到已冲刺好的东西，那你要不要买随便你，可是你有没有兴趣去认识一个你可能过去从来没有机会接触到的产业。
对，
嗯，
所以我觉得也是蛮值得去那边参观一下的啦，但是目前来讲台湾的行程好像很少看到这个景点，
因为大家就会说我不要进站然后就直接跳过，
嗯，
可是这样子其实你就少了一个认识富国岛的机会。
我觉得我下次自由活动日的时候我想去逛一下。
嗯，我很推荐，而且他们有中文的解说哟。
哦，
嗯，
好，反正门票不用钱嘛。
对，就不用门票，进去就是他会给你一个识别证，因为他毕竟还是一间工厂。
对
对，他会给你一个识别证，你就可以在里面慢慢逛。
OK，
嗯，
那除此之外呢，胡椒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产业。
对，讲到胡椒这个就非常的传奇了，因为呢，富国岛跟他北边的这个柬埔寨跟暹罗的这一片区域。就刚好是那个暹罗湾附近的这一片区域，它是全球最好的胡椒产地。那富国岛的胡椒技术其实都是从我们讲说中南半岛的这一片大陆继承而来的。那为什么那边的胡椒会这么有名？其实跟法国殖民也有关系，就是法国特别指定贡布这个地方的胡椒。我们讲说法国的食物不是很大家都有很多的 fancy 的想象吗？
哦，法菜嘛，
对啊，
就高档啊，
法餐
很贵啊。
对，那法餐里面最顶级的胡椒就是贡布胡椒。
哦，
嗯，贡布在柬埔寨，那贡布的这个地区往下一点点就是富国岛。
OK， 所以等于是富国岛这一边产的胡椒就跟贡布一样是非常品质非常好的。
对，没有错。那贡布那边的胡椒我记得是以青绿色的椒，当然胡椒长出来的原来生鲜的状态都是绿色的。
对
对，那它会再经过再制， 就变成红胡椒、黑胡椒、白胡椒。那贡布那边的胡椒最有名的是红胡椒，那富国岛就不太一样，富国岛最有名的是白胡椒。
哦，白胡椒跟红胡椒其实味道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它在用在料理上 的用法也不太一样。所以如果你是舌头很敏锐的人，你可以在那边吃到非常非常多各式各样用不同的胡椒做的料理，还有调料。我真的觉得富国岛的调料简直就是舌头的博物馆。
哦，这么厉害哦。
对啊，你有去逛金刚超市吗？
当然啊，这是一定要去的。
对，我看到金刚超市的那个货架我傻眼耶，就是
超多啊，
那个调味料罐简直就是绵绵不绝到天边，一整面墙全部都是耶，各式各样的调味料。你可以想象胡椒盐这个东西，可是它的胡椒盐分成柠檬胡椒盐，没有辣椒的，有辣椒的，然后还有虾米胡椒盐，
种类这么多。
对，它的种类大概有几十种吧，就是各式各样不同的比例跟不同的成分，但它都是胡椒盐。
哇，喜欢料理的朋友真的不要错过。
对，真的不要错过富国岛。然后它，我记得我吃到 一款蘸酱，惊为天酱这样，它就是在胡椒园里面的那个老板，那么胡椒园一定会有一个小小柜台卖他们自己的胡椒嘛，他就调了一些酱在那边，他用生鲜的胡椒，就是青绿色的胡椒浆果，去压制成一种油，调味油，然后我们可以用牙签沾一点试试看。哇，那个简直就是让人欲仙欲死，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
对啊，好吃到不得了啊。可是因为他就是卖 local， 所以他没有密封包装。
哦，所以也只有在胡椒园买得到。
对，因为他们自己家自己做的啊。
对，
然后也没有要卖给国际旅客啊，所以那个包装你也没办法带上飞机，因为油类很容易会渗漏出来嘛。
那我下次就带一个75ml的罐子去装。
对，你带一个密封罐去装。
对，
真的，我真的超后悔没有带密封罐，那个油好吃到爆炸。
我下次要跟我的导游说带我去。
请带我去胡椒园。
对对对
对，他们其实有很多个胡椒园，他们都是庄园种植。然后我真的看到胡椒树的那个瞬间我超感动，就是吃了一辈子的胡椒第一次看到活生生的胡椒树。
欸，真的耶，我没有看过胡椒树耶。
它其实是一种攀藤类植物，但是它用一根一根的木头立在那边，一排一排的，让这个攀藤可以爬上去，所以看起来就像一棵棵的树一样。
好，我下次要把它排进我的行程里面。
真的真的真的。然后胡椒叶 也是可以利用的一种食材。
哦，胡椒叶能做什么？
我不太清楚他们的用法耶，可是就听说他们胡椒叶也是入菜的。
OK，既然我们都已经讲到调味料了啦，其实富国岛那一边呢，因为观光客越来越多，所以呢餐厅也是越开越多。那像在网络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些什么火锅吃到饱啦，或者是一些夜市美食大推荐啊。那老师，你有没有推荐一些去到当地比较错过的美食？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的 partner 他就带我去吃一间海鲜米粉。我本来听到米粉不太想吃，因为想说是不是台湾那种海鲜米粉，那他说反正你不管，就是你来吃就知道了。他的米粉真的是像是台湾那种细细的，可是不是晒干的米粉，它是新鲜的米，每天新鲜现做的米做成的粉，然后呢搭配它的海鲜汤。它的海鲜汤里面不是上来一堆像小火锅那样的海鲜料给你，它是你要自己选，比方你要什么丸子啦，你要什么什么虾子啦之类的，鱼饼啦，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的。然后再来它会提醒你说这个海鲜汤没有调味
哦，自己加
是原汁原味的很清爽的海鲜汤，但是它的灵魂不在那碗汤里面。
不然灵魂在哪里？
灵魂在调味料区。那边真的是调味料的博物馆，我觉得太厉害了。它的那个调味料区有新鲜的荆棘让你自己切，然后你就自己去混合当地的海盐，然后荆棘汁自己挤，应该是有一些鱼露，然后一点点的辣椒，你要多辣自己选。奇妙的是没有胡椒，对，奇妙的是没有胡椒，然后再加上一些味精，这样子，这是他们研发出来的一种吃法。
OK， 所以加了那个之后就有灵魂了。
对，它是你要加一些在汤里头，然后剩下的拿来沾你的米粉吃。嗯嗯，有点像日式沾面的那种
有画面
吃法。对对对对对，那一家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那我就觉得，如果可以在这边每天来吃的话，多好啊！
而且富国岛东西也不贵。
对，你离开观光区之后，其实它的消费是很实惠的。
嗯，这一间店的 location 我到时候把它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大家如果去富国岛的话，也是可以去吃看看的。
对，它有几间分店啊，据说在富国大世界里面也有一间分店，不过那间我就没有吃过了。
OK，
嗯，那还有另外一间就是披萨，我真的觉得越南的披萨不要错过。
可是披萨听起来就是西方料理啊。
嗯，因为越南是一个受西方文化熏陶非常悠久的国家
啊，法国、
嗯、对，法国然后欧洲的影响非常的悠久，所以他们做的那个披萨是会很强调窑烤这件事情。
嗯，
然后再来呢，像台湾就不是有分什么厚的披萨跟薄的披萨吗？
对，
那边原则上都是薄皮披萨
啊，我超喜欢。
对，那个饼好香哦、喔，
而且很脆，
对，香香脆脆，然后上面就会用他们当地的食材去烹调，地区限定版
哦，
嗯，
就是会放很多鱼露吗？
我们有吃到一间，它有这个特制的鱼露披萨，
哇，
就是用鱼露去做类似泰国的打抛猪，然后把这一种料理跟披萨结合在一起。
打抛猪披萨听起来就觉得很好吃，嗯、
很像打抛猪，但是你咬下去就会知道完全等级是不同的。
OK，
嗯，它的调味是用富国岛的鱼露去做的。
嗯
嗯，然后还有另外一款，我们吃的也是觉得好难讲，不是惊为天人，惊为天披萨吧？那个榴莲披萨
啊？
立刻疑惑了，什么？
我没有办法想象那个味道。
对，就是榴莲的味道其实跟 cheese 是非常合的
哦、嗯、这么说好像是欸。
对，它就是榴莲的浓郁跟有一点点酸苦跟这个披萨的奶香融合在一起之后，结合这个酥酥脆脆的饼，
所以是甜的。
对，它是甜的
啊、哦，甜披萨、
嗯、就是你吃完咸的鱼露披萨之后，你就可以吃一个甜的这个，好讲甜的披萨有点怪，不过它是甜的，就是它的榴莲披萨。
嗯嗯，千万不能外带，因为外带很多饭店不能在饭店里面吃。
其实榴莲煮过之后还好
啊，
对，它不像那个生剖的这么严重。可是因为你知道越南非常讲求食物的温度，它会盯着你在它最好的时候把它吃掉。
哦，
嗯，
压力很大呢。
对，像我自己最近去中越岘港，那也是带大家去吃一间披萨店，他很坚持我们要看到人来我们才会开始烤，因为我们要把握最好的温度给你吃到。
哦，那就要等很久。
对，要等一下。可是因为我就是把 schedule 排好跟他说我们几点到，所以他们就已经所有的料都 ready 好了，在看到我们人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件事情。
嗯，所以其实你吃到的就是现烤出来的温度、嗯、
没错没错没错。对，所以千万不要外带回饭店。
对，外带它就冷掉了、嗯、
对，就没那么好吃了。
好，那这一间餐厅的 location 我到时候一样放在下面资讯栏。
好，希望大家不要把它挤爆，然后希望它可以多开一些分店。
对，大家记得，我其实你知道我现在都很害怕做推荐，因为我推荐完之后、嗯、也许我就订不到。
对，我刚刚就在想我真的该讲出来吗？我应该告诉你说我不知道 location。
好，想知道的私讯韵之老师、
嗯、对，请私讯我。
好，今天真的很高兴邀请到韵之老师来跟我们分享富国岛的故事，因为呢大家对于这个地方等于是画上了乐园的等号、嗯、其实它还是有很多的历史的地方，以及有很多文化的内容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的了解的。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安排一趟富国岛的文化之旅，这期节目的一些相关内容可以提供给您做参考。再次感谢韵之老师，同时也感谢所有听众今天的陪伴。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别忘记给我们五星好评加分享。另外呢，我们在 LINE 还有旅行快门讨论社的社群，想要及时跟我们聊天互动的话呢，都欢迎加入社群哦，韵之老师也在社群里面哦。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